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这个我看那个抖音上面呢，这么个小故事啊。父母两个啊闹离婚，然后生下一个孩子呢才5岁，然后说他俩打架啊，打到最后面呢，那孩子站在边就看着，看着呢就是那个父母站在孩子面前就问了，那孩子是个女孩子啊，他说那个妈妈问他说你跟谁，他说你是跟妈妈走还是跟谁走啊，那爸爸也这边指着他叫，他说你跟谁还是跟爸爸走还是跟哪个走啊，那个孩子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啊，就嘴巴这圆圆就哭起来了啊，哭起来以后就不知道跟哪个好。这里我就想到一个东西啊，这是末法时代，然后说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这个父母呢带孩子这样的教育孩子，然后就想到现在这个末法时代，就是说这个师父不好带着徒弟呢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因为师父非常的重要，如果你师父啊就像那个父母一样啊，那孩子就无法选择哪个是对哪个是错，他不知道啊哪个是正法哪个是邪法，他找不清楚。所以呢在末法时代这样的现象是非常多的啊。莲子大师那个时候讲的这些故事，它是明朝时代，其实里面很多就是末法时代的一些现象啊，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，就是说特别是我们出家人啊，往往把烦恼呢放在第一位啊，把法呢放在第二位，就像那个妈妈一样啊，把孩子放在第二位啊，把他自己的得失放在第一位，这是一样的道理啊。所以我们生活中的烦恼肯定是有的，不管是任何一个众生，包括佛陀在世的时候都有。但是呢，这正法时代跟末法时代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过去人呢他是把法放在第一，把人我是非生活中的这些杂事呢是放在后面的啊，乃至于呢不了了之。但是我们现在呢很多人学佛啊都是糊里糊涂的这样学，所以今天出家人坐着嘛，我就跟他聊天，我说我现在是看破红尘了，意思说我以前没有看破红尘嘛，是吧？我看破红尘是看现在人呢真是难以教化，就是不管跟他怎么讲阿弥陀佛，就是说那婆婆我跟他讲阿弥陀佛讲了20年了，他念阿弥陀佛念得不习惯，就是跟他不停地讲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，他是到现在嘴巴念阿弥陀佛念不习惯。这就是末法时代的一种现象，就是说啊，我看破红尘是看我彻底的看透了人，现在末法时代的人是不住在法刹，是把烦恼放在第一位，把法放在第二位，你怎么讲法他都把你放在第二位，他没有把法放在第一位，所以烦恼来了一点点法就丢掉不管了，就不要了啊。所以我们值得警示啊，这个莲子大师为末法时代感到也很伤心，他说他的写这个呢是完全一种悲悯之心，悲戚之心，就是我们还有一些人呢对佛法还是感兴趣的，但是呢我们要识别我们的心态，你到底是对法感兴趣还是对你的烦恼感兴趣。我们烦恼一定是有的，但是你要看空它，不要把它搞成那么清晰，我们可以随缘的去消除一些旧业，随缘的去转变一下我们生活中的这些带来烦恼的事情，不要太轻松了。佛教里讲叫大智若愚，什么叫大智若愚，就是说烦恼的事情如果要是不威胁我的生命，不威胁常住的利益，不威胁我们大的烦恼的话，我们就是让它过去啊，不要再去念叨它了，不要非常清晰明晰地把它搞得清晰，把那个账算了清清楚楚，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写的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，然后呢给师父看了，叫师父来解决。为什么在法上就没有呢？反而学法的时候呢不细致啊，听法呢不知不细心，所以呢法在身上呢就随缘而过，生活中的是是非非从早到晚 从吃饭到睡觉，从走路带人进屋，然后生活的点点事情都非常清晰，从早上一直记到晚上。但是佛法呢，啊，打下坐啊，修坤性，转身就没有了；啊，修功德，转身就没有了；持咒子，转身就没有了；持咒中间打妄想，对吧？你就发现法在你心中，它相续不到五分钟就没有了。但是呢，那个烦恼相续一天都不会忘记，这就是佛法的这个标准的这个性质啊。所以观察一下自己，确实是那个样子，我确实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呢，就是说啊，要感到很伤心。在末法时代，我能遇到师父今天讲正法，我今天遇到高僧传，我今天还有了这样的发心，是因为看到我心中还有这种末法的这种概念，感到很伤心，就是说自己要痛哭流涕啊！就为什么我在法上不能安住，有这样的意识存在啊？所以呢，就是说啊，高僧传可以启发我们的心念呢，就是说我们他是怎么解决烦恼的问题，他怎么去解决烦恼的问题，他怎么去看烦恼的问题，对吧？他对生活中的这些幻境他是怎么看待的啊？他是一个透明的眼睛，一个警车的心，一个这个啊现象的一个了悟啊，他非常清晰啊，所以我们要对他了解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看高僧传啦，看一些修行人的这些事情，这些事情在我们是让我们心很单纯，让我们的心呢很增进。我们不想做不了圣人，但是我可以学圣人，我做不了高僧，我可以反效高僧。我们不能够因为有人讲了，你还想当祖师啊，我当然不想不能当祖师了，但我可以反效啊，是吧？我反效有问题吗？你说我反效有错吗？嗯，这些高僧都是让我们反效，不然书写过来给我看干嘛？不就是叫我反效？如果我要是反效高僧，你以为我要做祖师，那我得该怎么办？是不是我放弃？反正就是说，哎，我是坏人，我要做一个坏人，我还大名大放的做个坏人，我干嘛要偷偷摸摸的做坏人？哎，你这样讲这样的话的人，觉得很了不起？你有自尊心吗？所以呢，就是说自己做了坏事要隐藏掉。然后呢，自己要把自己好的那一面表现出来，证明还有羞耻之心啊。就说你做了坏事，有一个人吗？他说啊，我是一个自信差的人，意思说我想骂你就骂你，我想抽烟就抽烟。人家讲他的时候说，我就是这样的自信差，我敢骂就骂，不像别人家骂别人家还偷偷摸摸的啊，我敢骂，你以为很了不起吧？人家偷偷摸，人家骂人了还感到羞耻，偷偷摸摸的，你就大名大放的骂别人家。不偷偷摸摸的还认为很自信啊，这个观点是绝对站不住脚的。就是说，所以呢，我们不要把恶业大名大放的摆出来，放在桌子上面，还认为自己呀，我很自信。自信是什么？自信是清净的，自信呢，它是佛性才有自信，除了佛性之外，根本没有自信可得，知道？所以自信的这个东西绝对是错误的。啊，所以我们感到自己的分别执着烦恼，感到羞愁啊，感到不好意思。所以我常常警示自己啊，就是说啊，只要我修行啊，比人家早一天，我一定不会烦恼啊。只要你修行比我早一天，我一定在你面前摔跤，说你比我早一天，比我清净，我还有烦恼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比我迟一天，我在你面前我装也装得清净。为什么呢？我比你早一天，就早一天我也比你修行厉害。你打我，我绝对不会骂你，因为你比我迟一天，你可以打我，但我绝对不会骂你，知道吗？也就是就像这样的警示自己，你做不到，但是可以警示自己。这个就是佛法要警示自己，让自己从这里面启发我们修行。不能说我做不到啊，你做不到怎么办？你不做了吗？你还是要做啊，因为我们要修行了，这是我们一辈子解决生死的大事啊。所以我必须要检视自己，我要鼓励自己呀。谁鼓励你呀？在家里面爸爸妈妈可以鼓励你，是吧？你烦恼的儿女可以鼓励你，但是你出家了就是孤身一人，你就必须自己鼓励自己，是吧？那师父讲法也是鼓励你啊，我不可能说你可以做错事了，是吧？还是要鼓励你。但是你实在是犯错了，我还是救你，你跳到水里我绝对会 我去拉你是吧，但是拉出来以后我还打你一巴掌，干嘛跳下去，是不是？我还是要鼓励你，我不会讲你，就是说父亲严父嘛，我在家里做父亲，我一定是严父的，就是我不会给孩子的，就是说我拉起来我肯定要打他的，我不会拿好意去混他的，只有渔夫才会这样的啊，你怎么样怎么样的，你死了我以后怎么办呢，这个啊，做渔夫就是妇人之夫，妇人之夫往往是婆婆妈妈的啊，哭哭啼啼的啊，父亲那就不一样，父亲就是说还是要啊监视他。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呢，就是说他常常自己鼓励自己修行，这个非常的重要啊，就是说相信，就像那个相信自己啊，那些看祖师传，我一定要向他学习，就是自己有个念头，我一定要向祖师学习，我从杜林寺出来，我就是仿效祖师出来的啊，晚上半夜从墙里面爬出来是吧，从西窟里面走出去，然后又被抓回来，我又从西窟里走出去跑到四川，从四川一看那时候对法上面很重视啊，一看那边人穿西装，出家人穿西装，我觉得我马上就看不惯，马上一转身坐船就到上海，从上海啊、这个打夫妻，打了夫妻以后呢，那打进京夫妻，后来就是步行到五台山，从住了到终南山住山，都叫仿效祖师，就是上凳啊，步行啊，或者在外面化饭吃啊，然后就这个山，就是这种非常强烈的鼓励自己要向祖师学习啊。然后邓林寺在当家不愿意做，跑出去就一点点小小的烦恼，我就是放出一切是吧，就是说这个因为我骨子里面就是要修行的，但是你叫我去做当家是做师事，那是看作我师父的面子，看作这个法师的面子啊，对我自己个人来讲的话，我那时是不捣蛋的，我当时想修行了是吧，所以人要想修行的这种概念常常的在自己心中安住着，要有这种常我想修行的这种观点啊。所以我现在就是人呢，二十年的修行，前五年是干什么？前五年就是降伏习气，不是断习气，你断不掉习气，你不到八地菩萨，你断不掉习气。八地菩萨还有度众生的习气，我们只有辅助习气。出家五年，我们都讲出家，不是讲在家的。出家五年之内，你要把你的习气辅助。什么呀，就是说学戒律啊，学规矩啊，有一个十方成领里面一个心，十方成领心就是说有规矩的心，虽然我做不到，但是我知道规矩是这样做的，是这样做的，自己强也要自己这样做，那都很愿意把自己的烦恼给辅助啊，一定要辅助，没有断烦恼，但是你骂我，我可能还会骂你，但是呢我辅助很快，就最起码很快可以把它辅助了啊，要付出烦恼啊，就是说对于这个戒律方面，如果你学戒，你就会很愿意付出烦恼的啊。就是说这个有戒住嘛，规矩怎么做啊？把这个三千威仪八万细行，你可以统统的学一遍啊，把戒律好好的研究一遍啊。这个顺承善知识是吧？学规矩，学一遍，然后呢学经，学的经就是大概的东西一定要学经。然后放门山啊，打法器啊，这个学经的这个东西啊，跟我们心有关系，学的要到位，到位就是说你自己学，像我讲法一样，我要讲到位，如果你要是你的心打法器都无所谓啊，随便的打打，能打就打了就打，那你学法也会不到位，因为心性是跟事来的，就是说什么样的人他就有什么样的心，那说你做什么事情常常不到位的话，那你心也会不到位，那你学法也不到位啊！啊，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到位的这个念阿弥陀佛是怎么念呢？是吧？但是平时根本不重视嘛，那你怎么到位呢？就是你学法器要达到非常到位，就是法器长一下、短一下、重一下、轻一下，人家听着不舒服，你自己还不管，然后不管他就这样的，一天两天，打了一年还是这个样子的，那你就没有用心嘛？你自己拿了听着不舒服不知道吗？人家打的法经那么好听，你打就不好听，那听不到吗？就心没有用心，那你学法也是一样的啊。师父讲你念阿弥陀佛就念阿弥陀佛了， 你阿弥陀打妄想跑到哪里都不知道，是因为你没到位嘛。所以走路为什么要到位的走法，就是我们走四方的时候要到位走法，就是说修行学法一定要到位啊。它是中间，在世间的所有的东西都不需要到位的，佛法一定要到位啊。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把自己的那个习气啊转变过来，五年的时间一定要改变啊。你像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徒弟收了好多徒弟，我都是按照十方成年去做的，就是按照东林寺的这种十方成年去做的，没有什么我的子孙成年。什么叫子孙成年？子孙成年呢我的徒弟是我的徒弟，你的徒弟是你的徒弟，就是互相拉帮结派，拉帮结派。他说这要是从子孙成年出来的人呢，到任何一地方一定会拉帮结派，知道吗？子孙成年就是民主的观点，姓张的姓张的一帮，姓方的是姓方的一帮，然后呢姓方的跟姓张的为了一条田沟互相打架，对吧？这个就是民主观点。民主观点就是这个分帮解派的人，是吧？我一帮你一帮，四方成年是一致的，是一致的。现在国家不准许搞什么民主的这种观点，知道？就说哎，我姓张的搞祠堂呢，你姓方的搞祠堂呢，然后呢姓张的就在一起，姓方的就有一天他们两个会起义来，会打仗来，知道？所以这种民主会把国家分掉。从这里面可以观想寺庙为什么不能够抱团，你抱一个团他抱一个团，到最后面寺庙就不像寺庙，这就是标准的子孙成年的这种后面的这个弊病，知道？所以呢寺庙要步调一致，上殿全上殿，过堂全过堂，睡觉全部过到拉东，知道？不能够到处穿鸟，因为我们要捏着一根绳，就是一把块要系在一起变成一股力量，这是中国人的这种大同思想，就是我们就是生命共我一体，叫生命共同体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呢我们要一定要有这种大同意识，这样的呢才能够凝起一股绳，佛法呢才会坚固啊。所以呢我们这里想的就是说，不管是任何一个寺庙我都要凝固一根绳。所以你以后到外面去拐蛋呐、超山呐、到别的寺庙，你要凝固人，因为佛法只有一家，没有两家，整个的佛法要凝固在一体，所以呢，就要有这种意识存在，所以我们先要知道，这十方成年的这种培养，这种培养，所以我们都在十方成年出来的，所以大脑子都是十方成年的概念，所以在无量寿司呢，大家都是我的徒弟嘛。他没有在十方成年住过，所以呢他，但是我是按照十方成年的，因为我在洞里我都在十方成年住，我没有到小庙里住过啊，所以我的大脑全是十方成年的概念，我认为大家都是步调一致的。但是呢我们的徒弟呢都没有到那些大寺庙，都跟我在一起，都好像说师兄啊师弟啊都是这样叫啊。所以呢他到这一路呢这个互相的呢就是有种子孙的这种意识存在，子孙意识的，这个就挺麻烦的，这种东西存在的会伤害到你，伤害到法啊。所以要知道我的心态，要培养这种从规矩上面，因为规矩就是培养示范成年的，戒律也是规矩，因为戒律是步调一致的，规矩也是步调一致的，按照规矩的步调一致和戒律上的步调一致，是吧？是这样的去做啊，子孙成年是没有规矩的，子孙成年他的戒律都会很生吃的啊，基本上自己对因果上面还是比较不重视的，所以要认识到我们要想这个成年兴旺，佛法兴旺，或者我们修道的兴旺，要培养一个十方成年的心，要自己要意识到十方成年的这种意识啊，来鼓励自己。佛法我要喜欢灌堂，我要喜欢善殿，我喜欢释放成年的这种规则，我不是在后面自己烧小灶烧小灶自己搞一点饭吃吃啊，就是喜欢这样的。人越吃越长，越睡越懒，知道吗？不管这个世界，只要你常常的去睡觉，那你就越来越懒，越来一定是这个样子的，知道今天翻译一点，明天就会更翻译，到后天会更翻译， 越睡越懒，越睡越懒，到最后你不知道如何是好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你今天想在厨房里搞一点吃，明天在厨房里搞一点吃，今天一个搞，明天两个搞，后天三个搞，到最后面大家都这样。所以呢，寺庙就不像寺庙，就像那个我们这个九江一个叫一博罕，一博罕那个寺庙就糟糕，就说啊、小庙好像呢还没有一亩地呀、啊，然后就增加一个大殿，然后大殿作为完全是疗房，但是疗房呢，那每一个出家人就有几间房子，只有号子。号子，什么叫号子？不是消耗的号，就是我掌控了几间房子，他掌控了几间房子。大殿里不上殿，每个人房间里搞了个副堂，个个都在自己副堂里面上殿。然后呢，这个副堂里面呢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灶，不够堂的都在够灶，然后每个人灶都自己烧饭。大家要先去参观一下，就可以到九江，九江叫那个长安寺啊，叫什么？叫一博寺、一博庵。你要去参观一下，它那里面什么样的？一大殿在那个地方，但是每个人房间里面都有殿堂，每个人房间里都有灶灶堂，每个人房间里面居士来都会找人家，就说他一半就是他一半就是他一半就是每个人就是都是有对象的，糟糕啊，非常糟糕。所以如果要是这样的翻译下去，就变成那个样的，那真是糟糕，那就是地狱的种子，非常可怕的东西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小心末法时代到时候都是那个样子的。所以我们有心的人的话不看生面看佛面呢，就是我们一定要以佛法为重。所以修行第一个要降服你自己啊，这个习气啊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第一个想法就是归注啦，五年的时间降服你的习气，辅助你的习气，像个僧像，你走在外面像个出家人，讲的话出来都是那么有规矩，讲的话出来都是触动人心。你像我们到外面去啊，一讲话对方就感觉到你有道心，你有道念，你有道行，给人感觉就是你是个修行人，有点像，是吧？所以我到九华山去乔木鱼道不消，后来一个韩国人把我拉着过来过来，我发现你装什么像什么，就是说我这，所以我就后来我想一想，哎，他就意思说我装出家人就像出家人，是吧？他不是讲这样，就是说他认定我做什么就像什么，就这样。哎，就是说我们这一个和尚到外面去行住多都像一个出家人的样子，讲从生态上、行为上和言辞上，给人感觉就像一个出家有道的人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有这种出家人，要有这种朝气啊。我们内心中还是有烦恼的，是吧？是，但是辅助了，要辅助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对法有信心，一定要对法有信心。就是说，你修道，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、一切佛法若升起无上的信心，你只要见到佛法和就是佛就一切法，就是说你见到一切法于见到佛，见到佛于见一切法，见到一切佛，见到一切法于见心，知道吗？就是说对佛、对法、对心升起无上的信心，并且对一切尊生心尊之法，对一切尊生心尊之佛，对一切尊生之心升起无上的信心，没有条件，这就是法。你的习气里面不心甘情愿没有关系，你认了，知道？因为我这是我的无明分别执着，但是对法一定要执着，对释迦牟尼佛执着。出家第一个五年是降伏习气，第二个五年就是你要深重地考虑自己对法的信心，你是不是对佛有无上信心啊？对佛陀的一切法有没有无上的信心呢？一切法一切佛就是心，对自己的心有没有无上的信心呢？啊，对你的正念有没有信心啊？对你的善念，你对你阿弥陀佛的这个意念的这个心有没有无上的信心？升起什么样的心？像虚空一样的信心，像大地一样的信心，像太阳一样的信心，知道吗？就是说这无上的功德的信心。那我们对佛老是没有信心嘛，就是说吊儿郎当的，是吧？所以就是说，然后对密正生信心，对净土生信心，对禅正生信心，就是说你说净土真啊，这一切皆是阿弥陀佛，是吧？你的一切释迦牟尼佛说讲禅正也好，密正也好，全是阿弥陀佛。你不能说我信阿弥陀佛诽谤禅正诽谤密正，不可以。 啊，一切皆是阿弥陀佛，都是阿弥陀佛法嘛，十方诸佛、十方诸法、十方诸身，全是阿弥陀佛嘛。所以你念阿弥陀佛是把一切佛法都融到阿弥陀名号里面，所以念阿弥陀佛是对一切无常无我缘起的法都升起阿弥陀佛的信心，这样的念阿弥陀佛就对了。如果你修禅真，就对净土法门、对于这个密真的法门都升起新的信心，守住心就守住法界，守住法界就守住心，啊，对心升起信心。是因见一切处于见心，是要忏悔心呐、啊、感恩心呐、啊、欠下的心呐、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心变一切处嘛，禅真也是你心，密真也是你的心，你守住心就可以了嘛。你管他禅真密真的心呢、啊？如果你诽谤他，你心中不有诽谤吗？是不是？只能赞美别人家，你以为是别人，那你心中赞美的是别人，何必呢？就是我们守住心就可以了。第一戒法，所以我们要感恩心、忏悔心、尊重心，这个心都非常的重要。而修密法也是一样的，一切法都是密法，知道？色声香味触法全是密法，都心中之密嘛，是吧？你看，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也是心中的密，心里面的密法，密法它没有开启，但是绝对是秘密，知道？你现在看到这个香楼，都是你心中的秘密啊，这个叫做密法，知道吗？它没有开显之前。就这一点点，但是你了解，你对他一份恭敬，他就现一份真实功德。你对他生起慈悲喜舍，就生出无量的功德。你对他生恶念，就生下地狱恶鬼畜生的这个果报。一个灯芯摆在这个地方，你对他诽谤，对他赞叹，你对他升起心的秘密想、秘密发想。所以你对镜头生心中的秘密，你看到镜头修脚，这都是我心中之秘啊！我们要无上的恭敬啊！你看人家修禅啊、修心啊，这都是心中的秘密啊！我们要对他无上的恭敬啊！就是修密法，然后我在持咒者，是吧？在持咒者，为什么要持咒呢？因为我持心中之秘啊，就一切法，你镜头真禅真都在我咒子里面了，是不是？就是说，你要心头镜头真禅真密真都在镜头真，你要修禅真，那密真跟镜头都在禅里面。你要求密真净土跟禅都在密里面，就是说一法真持一切法，它互相不相违背，知道？所以你这样的修行，这样的修行就对法升起这样的信心出来。这样修的时候，不考虑自己的烦恼，也不考虑自己的清净，也不考虑自己的无明。你的无明，你另外不要搞断无明，无明如果无明又断，就不叫无明了。然后要断分别心，你有分别心能断，就不叫分别心了。要执着，你要有执着跟。可以断的话呢，就不叫执着了，因为执着虚妄故，无明虚妄故，分别虚妄故，它没有体的，你要断它干嘛？就是说太阳出来了，它昏暗不消失吗？就是说你修法就可以了嘛。所以呢，法出来了，关于你的烦恼也好，你执着烦恼、执着清净，随缘而过，它有也可以，没有也可以，是吧？你干嘛一天老为这些烦恼清净啊，这些东西为它服务呢？就是说对法要深信，这是我们修行第二年一第二个十年，就是出家十年以后，这件事情一定要解决，一定要解决。我出家十年，我一定要对法有没有无上的信心，一定要记住，很简单的，就这样。佛住一切法，具足一切心，一切心、一切法、一切佛都是一体的。所以看到佛的时候，就看到一切法；看到一切法，就看到一切心；看到一切众生心，就是看到一切佛。这个只能等吧，记得住啊。所以呢，把这个搞懂了，哎。就对他升起佛的信心啊，这个信心一定要生出来，不要考虑自己，不要考虑自己，因为你的妄念不值得我们用很多的心思，用很多的精力去做这件事情。然后就算我要拜九华山呢，就是你走的每一步，你有没有佛的信心？没有佛的信心，你走就只不过啊辛苦一下嘛，是吧？但是对法没有信心也白走了，对吧？总之是断一些习气而已，能不能断习气呢？不知道，说不定要增加习气，是吧？就是现在超山超山超了一大堆习气，这寺庙的居住好好一点问题没有，跑跑一超山回来全是是非，就是超出一大堆是非，他看不到好的东西，坏的全看到了，是吧？然后说这个本来在寺庙好好念佛很清净，走一下回来以后，你发现自己很多的执着出来了。今天我走了这个，明天我又走了那个，然后我又得了多大功德，有多大的福报，我当然走了一大堆的东西出来了。所以你走的干什么？你走来干什么？所以你看超山，超山什么叫超山呢？超山就是参学的意思，知道吗？参什么？ 查你的真心，你要走出，把你的真心给走出来，把你的烦恼走完了，把你的无明习气走完了，你的真心出来了就对了。如果你走不出来，也白走啊。有那闭关闭一大堆，闭坐了几天牢出来，是吧？坐牢出来以后，你啊、出来，坐了牢出来以后就关了几天嘛，出来以后还是一模一样的，是吧？如果你把人生当中坐牢也是麻烦的，因为坐牢只有两个，进去出来，进去出来，是吧？进去了在你坐牢难过，是不是？哎，出来了在外面还是吸气，过了几天又进去又坐牢了，坐牢了又出来。也坐牢出来，坐牢出来，不是一直这样搞吗？所以如果你要把你老是住在妄想里面的坐牢出来，坐牢一直这样过着，因为你坐牢就是难过啊，你出来以后不可能马上就跟佛法相应啊，那是跟着说自己的这个快乐相应了、啊、跟自己清净相应了、啊、跟自己灭除烦恼相应了、啊、哎，过去的又烦恼了又坐牢了，坐牢你坐牢坐了几天了，哎、坐牢好显一境界了，给你关七天，你只有七天的烦恼，出来以后你就清净了，清净了以后过两天又烦恼又关起来了，再关七天，七天呢，七天也结束了就清净了吧，又出来了，出来又清净了，你老是在乎的清净烦恼，清净烦恼就出来进去，出来进去，你就这样的过日子一直到死，世间人就是这样的，知道吗？赚到钱就进出了牢房，赚不到钱就进了牢房，所以这样的人生活就这样的过日子，所以要小心一点，不要过着在牢房出日的生活，所以坐牢坐习惯了以后啊，这个警察都不管了，是吧？警察说，然后过几天小偷抓到了，关起来放出去了，所以放掉了以后，过了几天又抓到了，抓到了这里关几天，关几天以后，因为他不犯死罪呀、啊，烦恼一下犯什么死罪呢？是吧？啊，师傅，我烦恼了，烦恼了，那就是一直烦恼七天，会把你杀掉吗？师傅会把你杀掉吗？你要杀了人，把公安局给你抓走，你烦恼我敢杀你吗？我不敢杀你啊，那就烦恼几天吗？哎，过两天清净了放出来了，过两天又进去了，就是进出进出，就这样的。那他进出习惯了以后就变成惯性，知道吗？就变成惯性，就像汽车有惯性，就像那个跳槽工作上班的跳槽啊，跳槽他跳槽习惯了以后，这个上班上了几天他就跳一下，又换一个单位，哎，上了几天他习惯了，习惯了又到任何一个单位，他就是上了几天班就要跳，上了几天班就要跳，他老是在跳槽跳槽，所以呢一辈子这样的混过去了，有没有修行呢？我告诉你，浪费青春啊，真是浪费青春。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，不要在这个上面出来，在这个上面呢，你将来浪费众生，浪费自己的生命。所以呢，就是说我们出家要谨慎啊，千万不要走了。那说我们讲第三个五年，第三五年就要了解心法，你要知道万法归心，就是说你要守住心，你要了知烦恼也好，痛苦也好，地狱也好，天堂也好，极乐世界都是你的心，知道？你没有心就等于没有世界，知道吗？如果你没有心，你拿什么念佛呢？是吧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谁到西方极乐？还是你？如果你到了西方极乐，还是你心到心了。如果你没有心，怎么到西方极乐世界？还是你心来接受西方极乐世界。他说，西方极乐世界在你心里面，地狱也在心里面，恶鬼也在你心里面。离心确实是没有一切法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我就知道这是心。你能够找到心，就功德无量了。就是说，到了第三个五年，一定要知道心法，知道吗？一定要知道心法。所以我们这里出家四五年的人一定要知道心法了，不知道心法就有问题了。然后说到了第四个五年是什么？到第四个五年就是二十年，二十年是什么？二十年是大菩萨了。然后说在我们讲出家二十年就是阿舍利，能够带一切众生消业，能带一切众生受过，能带一切众生受戒，能带一切众生忏悔，尊人见到闻到都能解脱。你应该做一个这样的人，站在那个地方尊人见你就解脱，你的影子覆盖那个地方，哪个地方就解脱。人家听到的名字不管是赞美你的诽谤你的，你都能解脱，那个人都能解脱。所以出家二十年就是阿舍利。但是出家二十年是什么样子的呢？知道？也就是一色一切色，一阴一切阴， 一相一切相，一位一切位，一法一切法，就是法界性。整个法界就是你一念，一念就是你法界。你看到色，色里面具足无量色，因里面就能了了分明，心中非常的清醒，一般是都普贤行愿品就可以了。所以到了出家20年，要通达普贤行愿品，一念变十方，十方在一念，一个尊生就是一切尊生，你堕了一切尊生堕了，你堕落了一切尊生堕落了。所以到了这个20年的出家，都会看到所有尊生的堕落都是他在堕落，所有尊生的恶业都是他的恶业，所有尊生被车子撞了都是他在被撞了，都是因为我们有成佛他被撞，他有这种观念出来，知道吗？所以出家了20年以后，所有的恶业都是他的恶业，所有的堕落都是他的堕落，所有的灾难都是他的灾难。所以呢，他为一切尊生修行，他在一切尊生的法界里面安立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色一切色，生就一切生，就是说色身相互出法，化出无量个色身相，一切诸佛、一切菩萨、一切功德，就在一个色、一个生、一个相互出法里面，知道吗？所以你一念有释放诸佛，有释放功德，释放菩萨，释放众生在你暗中，所以你对一念的功德非常的大，所以你的影子、你的名字都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。所以出家二十年以后，你一定有这样的功德出来，没有这样的功德，你就挺麻烦了，所以就愚痴者。所以我们修行人呢，要这样的回光返照啊，回光返照。这样的反照呢，就是说不要怕别人家说你的过失啊，不要怕别人家，我有过，我希望你说出来，希望你说出来。他说这个过主讲诽谤出家人的过失，诽谤出家人的过失很大，那是对在家的居士讲的，出家人是不怕的。出家人就呢，就说这上面有一句话嘛，是说这个诽谤出家人呢，过失很大，但是是在家人的良药，是出家人的毒药。在家人听到这话以后啊，是良药，他不敢诽谤出家人，因为诽谤出家人堕到无间地狱，就像把太阳给毁掉了，就像把大地给毁掉了，就像把虚空给毁掉了，就像把塔给毁掉了，就像把寺庙给毁掉了。就是诽谤出家人的过失相当于这个，知道？你把一个寺庙拆了，出家人可以继续做，你把出家人给毁掉了，他说那一个寺庙就完了。你就是你把我诽谤一顿，那对我寺庙有什么好处呢？你讲，你说你跑去诽谤我，人家说无量寿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你诽谤无量寿师，就诽谤无量寿师的佛，无量寿师的佛，无量寿师的坤阶，无量寿师的出家都被你诽谤，你就诽谤无量寿师的出家，你就诽谤所有的佛法。所以你赞叹常佛师，你就赞叹无量寿师，佛法就会兴旺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你诽谤一个寺庙，出家可以把它建起来，你诽谤一个出家人，那就麻烦了，你就毁灭了几座寺庙，毁灭了一个佛法。所以在家人听到了诽谤出家人的过失，那是两样。但是呢，出家人呢，拿这个话去说啊，你诽谤出家人，你又多少多少的罪，这样的去说这样的，你自己明明犯了过失，应该忏悔才是对的。你不应该说一定拿指责就是啊，你不应该去诽谤出家人，拿这个作为自己的呀，这个呵斥在家人的这个话柄，就变成出家人的毒药，这个是非常危险的。所以我们出家人呢，不要老是把这些话呢架在居士身上啊，让居士呢。这个自己心里面有问题，老是把这些问题加在居士身上，好像自己没有过失一样。我们活在世上都是有过失的。所以这上面讲莲池大师说啊，师有言，人不宜见身过，见身过则得罪啊。这句话不是师有，佛也讲过，是吧？佛陀在经典很多地方都讲到诽谤出家人的过失。然孔子他也是圣人，也他说啊，信人之过。像孔子呢，他喜欢别人家看他的过失，他好改过，是吧？你看孔子是圣人，人家诽将孔子的过失呢都有罪呀，可是孔子他喜欢。就是说我们出家人呢，看到别人家讲我的过失的时候，我要反省自己，因为你不讲我过失，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，你要讲了我就可以改变啊，是不是？ 感应落于改，就是知啊、这个知怎么讲呢，就是说这个我知道过能够改，叫怎么讲，就是说这个也是大善，也就是啊，就是说人知过能改就是大善，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孔子啊，他就喜欢被人家啊把他的过错说出来。子路也是孔子的弟子啊，是个贤人，也喜欢听到别人讲他的过失，而讲他的过失是非常的欢喜，好改过。为何出家人怕人知道自己的过错呢？就是为什么我们出家还不是圣人，就我们怕别人家说你的过失呢？啊，所以要修慧啊，就是说被人家讲你的过失，你一定要反省，要欢喜。人都是在这慢慢的这样的圆满的，如果没有人讲你啊，不一定是好事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人家在讲佛法的过失，释迦牟尼佛就治了好多的戒律，这些戒律都是那些出家人在家人那些菩萨啊不停的说过失，我治了一条一条的戒，是吧。他说出家人不能跳行走，是吧，不能跳，就是这样跳行过去，这样跳跃走。那是因为在家的一个居士啊看到出家人跳跃走，是吧，诶，因为出家人是注重皈依嘛，有水过水，有火过火，真的。你像我们以前三步一拜的时候，见到流石从流石上拜过去，见到那个水从水里面拜过去，不会让的，知道吗，就直接从水上过去，啊，都是很威仪的从上走过去。你不能说从水上面只有水话跳过去啊，他就不会啊，就是说讲威仪的时候啊，哎，他一点都不放。释迦牟尼佛走路身体手啊是夹着身体的，不像我们现在走路手刷着走。你见到出家人，你们在家居士啊，见到出家人手要端起来，表示一种恭敬，你也不能够刷手这样走啊。看到出家人呢，还手在刷着走，应该手端起来，然后低着头低眉啊，那就合掌恭敬啊。在路边在外面不要顶礼，但是最起码要恭敬，是吧，合掌啊，最起码低眉。哎，不能还两个手啊，穿个大褂子还是这样走。现在有人穿海青把衣服这样吊着走，像吊死鬼一样，就是这个就非常不好，要手端起来，要端起来，端在胸膛这个地方啊，比较无上的恭敬心啊，所以要学会啊这个。所以呢，就是说这个出家人，需要至于别人家讲你的过失啊。他说佛陀在世的时候，这个比丘尼有300多条，出家人男众有200多条。他说这200条呢都是啊这个居士啊和出家互相警车问出来的，这个都是当时出家的过失，都是出家的过失。你看那么多人说，那我们有过失的时候怕不怕在家居士说呢？啊，你要说在那个缅甸出家人打羽毛球，是吧，打羽毛球，那五比丘跑来边去打羽毛球，那在家居士就看到以后啊，他没看过，好奇怪，因为小乘的佛教绝对没有这样的现象的，就是说怎么会那中国的五比丘跑来打羽毛球，他就与出家的这个三千威仪不相应了，马上就跑去告诉长老，他不问说，他不是问这过程，他是不是佛教改革了，是不是可以这样改革这样的，他就说对佛法产生极大的怀疑，是吧。所以这个，所以我们很多的过失啊，有一些人呢是不方便问啊，就是说心照不宣，他嘴巴上不说，他心里面在嘀咕啊。所以出家人，我不是讲吗，出家人就像寡妇一样，出家人就像媳妇一样，那寡妇面前是非多啊，媳妇在家里请新媳妇啊，做什么事情都小心不步的，要照顾婆婆，还要照顾老公，还要照顾他家里的尊重，因为你是外来人，要融入到这个家庭里面去，到处要小心仆仆的，是吧。所以呢， 就像那小媳妇一样，出家人就像小媳妇，做什么事情生怕把你的这个道心给推掉了，讲话还要清净小心，不能够动恶业恶念，还要让你生善念，还不能够违背你自己那个心愿，所以讲话的非常小心。所以出家人都是多面手的，又要讲法，还要进厨房，还要去这个招待客人，还要做建筑师啊，还要去这个忏念，是吧？什么叫做会？所以出家人真是多面手啊。所以出家人本来就是不简单的，知道吗？所以你要是出家就必须要做大丈夫，你必须要做多面手，跟世间人不一样的啊。所以我们在家人呢，见到出家人呢要理解啊，要理解，但是呢也不能够太包庇。比如说出家人在这个罗汉寺的时候，听到居士这样善的这样聊天，我说你比丘尼吃肉啊，在你家里面，因为他好多比丘尼在人家居士家里住着，吃肉，对吧？那居士怎么谈呢？我说那什么行呢？对吧？他说出家人好可怜的一辈子啊，他疼见出家人干什么呢？他吃点肉没有关系，他一辈子在庙里好可怜，他这样，他认为出家人一辈子好可怜，他疼见出家人，他不是顶你为大丈夫，他是可怜你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呢，有没有老婆，有没有孩子，跟父亲早早就离开，很多居士啊，好可怜我们，知道吗？可怜我们呢，就是他那个老太婆到寺庙里去啊，到寺庙里看到师父啊，把师父跟，他并不是对师父的恭敬，他是可怜师父又恭敬师父，知道吗？他觉得师父一辈子寺庙好可怜。啊，他要同情一下，他用这样的心来看出家，他却不知道出家人是大丈夫，是尽是空性，怎么会要你可怜呢？你一旦你有可怜之心，那我就在下，你在上了，那我怎么跟你讲法？你必须把出家人高高在上，所以出家人一定要有大丈夫的，要站在，要敢于站在上面，然后，这个让居士顶你，是吧？居士顶你，你一边居士给你顶你，就是说有的土地过来了吗？那种我看到业障很重，我就拿着赶快顶礼吧，拜拜师父。其实我心里是有愧的，我不能说啊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也很可怜了，所以呢要他顶礼，顶礼师父他得一点佛报啊。我到底有没有修行我也不知道啊，但是最起码他能得到，我有这个心，我感觉到他，我明明非常轻易地感觉到他拜一下师父他好有佛报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所以呢希望他呢见到师父也能礼拜。所以徒弟呢，我每次跟人家皈依的时候都讲一句话，到最后面呢，他顶礼师父一拜，见师于父母，我希望他能见，就说你拜的那个佛像他不会讲话，他又不了解法，后人很重要，就说能够见到师父拜下去，这个才是对的，知道吗？因为拜佛我们很愿意拜下去，拜人很难拜下去，如果你见到人都能拜，这是大福报。所以人是整持三宝的功德，就是所以三宝的功德都在我们一个出家人身上，你礼拜他有很大的功德，就这样。所以呢这个有出家人说你的过失，你不要对他有什么不满的状态，就是说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跟他讲法的时候呢要讲清楚，不能诽谤出家人，不要跟外面去先说出家人的过失，一方面自己要反检讨自己，这样的呢学法这样的学法就两边呢不相违背啊，所以不要把这一句话呢变成呢是在家里两油，变成自己的毒药，那就麻烦了。一定要把口架在在家的居士身上，这样是非常不好的。南无阿弥陀佛。